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实体聚会当中，我们和好多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能够一起来实体的来聚会来敬拜赞美神。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神的拯救和责备。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题目。好，那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3:14-28。刚刚林牧师也已经帮我们把他这个经文已经读了一遍。好，那我们说这个看人类的历史，是我们不断的看到神的拯救哈。其实我们稍微有一点阅历的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其实它是在不断的重复在发生的哈，历史历代恩恩怨怨。人和人之间的是是非非都是在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那所以在传道书第一章里面就明确就提到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现在我们已经有的事呢，以前呢早就已经再有了哈，这是以后还要在不断的发生。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假如有人说这是一件事新的发生的事，但是神却说这个在以前的时代早就有了就是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在其中哈，那就是神同时也不断的对我们人对我们人类在施行拯救，那有的也有管教也有责备那其实我们假如说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神在这个从一开始刚刚有人类没有多久，神就开始对这个整个要拯救，从挪亚开始神也叫做挪亚方舟拯救他们一家人包括我们现在地球上所有的人，不仅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也更加是挪亚的后代。后来也看到以色列人遭遇这个饥荒神就来特意的来拯救以色列这一个以色列这个是他们以色列的老祖宗雅各和他的这个12孩子所以这个他们要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围炉了，神又继续不断的拯救他们。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要更加知道神又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虽然就是我们人里面有我们有罪性，我们有劣根有叛逆但是神的拯救从来没有停止，这个神的这个拯救是不离不弃，如同刚刚我们敬拜团队弟兄姊妹带的诗歌一样的，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他要不断的拯救我们，有错误 有这个犯罪他要管教 要这个责备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想要和大家来主要分享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借着神你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3当中所分享的信息，我们也看到神你如何在历史当中拯救你的选民以色列民，同时我们也看到你在历史当中是掌管历史的主，你并且要定义要拯救世人，并且你也要在我们当中不断的行新事，好叫我们都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不断的能够 有拯救有盼望，也求神你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看到神你如何用你的大能拯救你的子民以色列民，虽然他们罪恶叛逆，但是神你用你的慈爱涂抹他们，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我们也来思想神你的拯救你的恩典如何在我们现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世人的身上，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43:14。那其实呢我们说从14当中呢我们看到是神的拯救，那其实是再次的拯救14一开始他就耶和华他就说耶和华你们的救世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这个神要对他的选民要对他们说话 那这个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啊，所以神要这个事情拯救，他不是突然做事无缘无故的哈，这个好像莫名其妙的做事，神做事都有原因。他说是要因你们的这个缘故哈，神他要来对人说话啊，要来这个拯救啊。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耶和华神他的身份啊。那其实我们从14到15节里面就很清楚的看到，以这个耶和华神他是谁呢？啊，14节就看到说耶和华他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救赎主啊，这个身份哈，也不像我们说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你说我有这个身份有那个身份哈，我做经理啊，我做那个职务做主管，或者做什么东西哈，做 IT 的工程师啊什么的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耶和华神他的身份是以色列民他这个救赎主哈，是要拯救他们的，是他们的救主，并且呢他也是以色列的至圣者啊，这是我们从14节一开始就看到的哈。神就首先表明他的身份，他在向这个他的选民讲话以前，他首先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耶和华是你们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哈。然后在15节又进一步呢，我们来看到说耶和华神还是什么啊，是以色列的这个创造主，也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君王哈。可能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可能这个说一直要想要立自己的王哈，可是圣经当中神就早就讲得很他们很清楚哈，只有耶和华神啊，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王哈。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在以赛亚书43章14到15节，一开始神就开明众议，把他的身份向世人就讲解得很清楚，也是向以色列民来讲得很清楚哈，并且呢告诉我们他这个是他要神要来施行拯救啊，是因为他爱他的这个子民的缘故，因你们的这个缘故啊。好，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那耶和华神要来拯救，再次来拯救哈，这个他要会要做什么了哈。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神对敌人有哪些行动。那我们从14节也可以看到16和17节啊。那我们可以来看16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差粮马匹军兵勇士渡出来，当然要 一同都要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貌好像熄灭的灯火。那这是我们看到神他为了要拯救他的这个子民哈，那神呢就是要对那些抵挡他的啊，甚至我们说是仇敌哈，他有行动，对敌人的行动。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神会有哪些行动呢？他说已经打发人去了巴比伦了啊，这个这是我们看到的哈，他是已经打发人去了巴比伦，去干什么呢？他要是这个，他说这个是加勒底人如逃民。那其实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啊，他这个是不同的这个称呼，但都是指同样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人的人哈。所以这个他要打发人去巴比伦去干什么呢？是巴比伦如同逃民啊。那我们对以色列人的历史稍微知道一点，我们都知道哈，整个以色列南北两国哈，北国早就被掳了亚述哈，然后这个南国犹大那是被谁那个掳去的？就是被巴比伦，是不是哈？所以这个神是要来把这个被掳的，在巴比伦为奴的这些神的子民哈，要把他这个解救出来。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再次的拯救，因为在历史当中神已经多次来拯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多年哈，这个神的日子满足以后，神就要带领他们出埃及。那现在神要拯救以色列民，要出什么？要出巴比伦哈，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去为奴哈。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再一次拯救。那怎么拯救？他要派人去到这个巴比伦去哈，然后呢要使巴比伦如同逃民啊，可见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发生了 很多重大的事情了哈。那否则这么一个国家的人怎么如同逃跑了哈？在逃跑的时候，逃民要怎么样？坐喜乐的这个船下来哈。那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接看这个表面的意思讲，哎呀，这个巴比伦坐这个人坐这个喜乐的船出来，他们是不是很享受？不是的，他们是坐这个喜乐的船是要逃跑的。 那我们按照字义上看，好像喜乐的船就是他们平时宴乐奢华享受的船哈，但现在不是的，他们坐着这个船出来要逃跑，要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哈。那其实我们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我们都知道古巴比伦是什么样的国家。哎，我们对历史稍微了解的，巴比伦是四大文明古国嘛，是吧？哪四大文明国？古巴比伦是吧？古埃及是吧？还有我们古中国是吧？中华这个文明古国是吧？还有什么印度哈？这个哎，巴比伦是在历史当中很有名的一个文明古国，它的文化、经济、军事都很这个发达的哈。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啊，神竟然要派人去，是这个巴比伦如同逃民。那这个是，那我们可以对历史稍微了解，我们就知道哈，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这个发生了哈。好，那其实我们说要说到这个巴比伦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来那个来稍微谈一谈哈。那其实在历史当中，那古巴比伦国那确实是它文化经济都是很发达的哈。那其实我们稍微对他们历史有点了解的，就是比如说巴比伦有个空中花园，哇，这个在历史当中呢我们都一直很有记忆，虽然现在不见了，是不是哈，现在不见了，但是它这个在这个古代这个花园建的是很有水平的哈，也很美的哈。那是谁建的呢？就是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哈，他所建的，他在建筑方面很有这个特长哈。他为什么建呢？因为他原来娶了一个公主为这个王后哈，他就很爱这个公主哈。但是公主呢离开家，他就在和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就是在一起的话，他就想念他的家乡了。那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呢，为了让这个公主不思念家乡哈，能够和他在一起哈，所以他就特意建了这一个，我们说这是这样一个空中的花园。所以这个他建筑这个花园是花了很多的代价，也确实是在历史当中独一无二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古巴比伦哈，我们从他所建的这个建筑就看到当时的人哈，虽然已经在公元前这个很久哈。好，那我们也看到刚才经文呢讲的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是加勒底人如同逃民啊，他们都要坐这个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哈。那虽然现在的船这个已经不见了哈，但是有这个模型啊，我们看看它这个船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工艺也已经很发达了，技术你看到哈，这个船已经当时这个造的，你看都有上下两层的哈，看它的这个结构，我们都看到这个就是当时巴比伦的文化他们的技术都已经很发达了哈。那并且呢，假如说我们对他们有点了解啊，巴比伦的这个城墙的城门，哇，这个是很好看的哈。以至于我们虽然到了21世纪，有的地方还要把它这个巴比伦的城门的模型啊造出来，我们来进行了展览哈。你看它的这个城墙的这个砖头不是普通的砖头，哇，这个是蓝色的，表面都镶嵌的东西的哈，有的马啊、老虎啊、龙啊这个雕刻的哈。我们可以想象说当时的巴比伦王国它的这个繁荣哈，它的发达它的这个我们能够初步的能够看到一下哈。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啊，这样一个发达的这样一个巴比伦王国，以色列人被掳过去了哈，他们有机会逃跑吗？因为他们被掳的过去是不是去做生意的，是被掳成为奴隶哈去过去的。他们有机会去逃能够逃跑吗？那这个靠他们自己应该没办法逃跑的哈，因为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这个一个古文明国家哈，那我们其实可以想想，你看当时的古埃及这个古巴比伦都是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比现在的可能比美国啊，不管比俄罗斯啊，比中国最强大的国家还要这个发达哈。所以他们的历史更加悠久，那这样的被掳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真的是没有机会来逃跑这个来逃跑了哈。但是呢我们说现在这个以色列的救赎主，他以色列的圣者，他要有行动了，说要打发人去，要从巴比伦把他们来救出来哈。好，这是我们看看神要如何来做呢。他说首先耶和华神要在沧海中开道， 耶和华也要在大水中这个开路，要灭绝敌人的车辆和军队啊。你看到那个十七节，这个神用这个很形象的这个话来描述神如何来帮助以色列人来把这个敌人的这个军队这个马匹车辆能够灭没，说这些车辆马匹军兵出来，他们将来都要一同塌下不再起来。神灭没他们好像什么，好像熄灭的灯火，把一个灯火就熄灭了哈。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虽然这个埃及的当时这个巴比伦军队哈是一个最强大的军队，但是在神看来，他就好像如同熄灭一个灯火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哈。那从十六世纪节呢，让我们也很容易想到什么呢？想到当时神带领以这个为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是红海分开哈，使以色列人下海走海中干地哈。但是追赶他们的这个法老王和这个军兵呢，这个埃及的这个军队和这个车辆呢，他们就跟着以色列人下了海啊。那神就叫摩西说，你就向海举杖，那神就是大海的水再次合拢，那就把这个埃及的这个军兵哈和马匹呢，就通通来淹死了哈。从十六世纪节这两个经文，让我们直接就想到，这个好像是神要以色列人来回忆他们的历史哈。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不是的。那因为为什么呢？神在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那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哈。那这样呢，就神就直接告诉以色列民了，虽然你们的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当中很清楚的记载哈，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但说你们这个过去的事呢，你们不要再去想。那这个神要带领他们要做什么？要来做一件新事啊！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哈，所以神要在以色列民身上要来做一件新事，我们就看19、20节看到哈，他说：“看了，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是旷野有水，是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哈。所以这样呢，就让我们看到说，神要做一件新事，那我们就不要一直就想着说这个是不是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成为历史了，神不会再来救以色列民了，不是的。神要做一件这个新事哈，那让我们来看看说神所做的新事是什么呢？他说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而让我们看到哟，好像也差不多嘛。那我们都知道，当时神借着摩西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神怎么做的？神就叫摩西去到找一个磐石哈，你去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出来啊，这个能够给他们喝哈。但是我们看到神现在做的新事是怎么样？神就直接是旷野有水，神也能够是沙漠有河哈。神就把这个旷野的水和沙漠中的河这些水直接赐给他的选民有水喝啊，这是神所做的新事，和以前不一样。那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哎呀，这个神好像没有做什么新事嘛，在沙漠中开，在旷野中开道路，沙漠中开江河，啊，现在神呢是直接要做一个新的事情啊，这是和以往不一样的啊。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事发生的就不一样的情况呢？说神也要是野地的走兽也要尊重神，啊，野狗和鸵鸟也要同时来尊重神。那我们都知道，以前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的旷野的时候，那个野兽是要咆哮的哈，然后毒蛇会怎么样？都会咬以色列人的哈，这个你不要小心注意，被他毒蛇咬了就会怎么样？就会死的哈。所以神叫摩西做了一个杆子哈，上面有个蛇哈，叫他以色列一望到这个蛇就怎么样？就是他们可以能够呢得到治疗，不至于死亡了哈。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神所做的新事会怎么样？说野地的走兽都要尊重神啊，野狗和鸵鸟也是要如此哈。所以这是神所做的新事 啊，神没有说就好像和过去一样的，或者是不管他们的哈。那我们就来想一想哈，这些神所做的心事是这个旷野有水，沙漠有河哈。那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有水喝，那同时这个旷野的什么野兽也有水喝，看到没有啊？只有我们说这个神就是这个旷野是沙漠，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居住的环境哈。所以以色列人在脱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是他们在旷野的沙漠当中的环境是比较好一点啊，这个野兽也是比较和人的关系也比较好一点的哈。这是我们来看到神要在拯救他的子民，神所要做的心事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的能力和他的权柄和大能。虽然在人看来，这个巴比伦他有他的这个很发达的这个我们说在当时古代哈是最发达的经济文化军事哈，但是神有办法，神的这个神的权柄和能力没有谁可以阻挡。神要带领他的子民来这个出离这个逃离这个巴比伦哈，这个神要来做一件心事，不仅要是这个巴比伦他们自己要溃败啊，要如同逃民，神也要来拯救他的子民，在旷野当中，在沙漠当中，他们所需要的，没有缺乏哈。所以我们也是来想到说，现今时代神的膀臂，他的能力一样没有缩短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虽然我们已经也有这个瘟疫一年两年，甚至我们也许个别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或者家人，我们也正在困难当中，或者是被疾病缠累，或者是有其他的，或者是工作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有压力和困难哈。但是我们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刚才弟兄姊妹唱的诗歌很好，是不是哈？在我们人看来，这个虽然是你是又大又难的事哈，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不管落在什么样的处境困境当中，神都可以来为我们开道路，他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心事。所以我们也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如何在以色列民一次两次要给他们在旷野当中来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神不断地做信事一直到如今啊。所以我们即使我们也看到我们落在患难当中，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和膀臂一直没有缩短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神做信事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做这样的心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21节当中呢就看得很清楚，神他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哈。那神要不断地做心事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他是有目的的哈，他是为了自己的选民，为了自己的百姓啊，然后呢最终呢是好叫这些选民神的百姓来述说神的美德。我们就看到哈，所以神不是无缘无故在他的子民当中为他的百姓来做信事的，做信事的目的是要他的百姓他的选民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好来述说神的救赎的恩典，来述说神的一个荣耀哈。这是我们来看到神做信事的目的。那我们在21节当中，神所做的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哈。那其实我们弟兄姊妹稍微留心一点，假如说你手上有圣经哈，你可以把这个以赛亚书43章从一开始打开，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哈。你看在43章当中呢，他就已经多次重复神所做的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啊。你看那个43章第7节啊，我们也打出来，你们看圣经就能够知道，43章第7节呢，神所做的是为了什么？他说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来创造的。你们看那个第7节哈，这是看得很清楚。然后21节就是我们刚刚在看的哈，这是神为自己所造的，好来述说神的美德。然后我们再看到最后25节又看到说，神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人的过犯啊，不再纪念人的罪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施行拯救，神在他的选民在历史当中要不断地做心事的目的是为选民的缘故，也更重要的是为了什么？为了神自己的缘故。我们看到哈，所以神呢他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做事的啊，所以神他有他的这个目的，他有他的旨意和计划。这是我们看到的，神为他自己的缘故，为他也为他的选民的一个缘故，神要不断地来施行来信事哈。 好，刚才我们看到说神派人去巴比伦，是这个巴比伦如同这个逃民哈，要坐自己的喜乐的船四散的哈。那这样的事，那后来有没有真的发生呢？真的发生了哈。那虽然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哈，那但是呢，神有办法。那历史记载当中就讲说，有一次巴比伦的他的这个王子在举行的狂欢会哈，那这个波斯王呢就率领军队是要来攻打他哈。那波斯王很聪明，他就把这个在进入巴比伦的一条河流当中呢，就把那个河流的水呢，就是做了一座水坝，把河水就引开了哈。这样呢，这个波斯的军队呢，就可以走干地，这个河流中的干地哈，能够直接的进入巴比城里面啊。当然历史上记载说也有里面有内应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真的就是很快的，是这样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巴比伦王国，很快就衰败，就被这个战败了哈。所以我们说，神不仅这样说，神也真的去这样做哈。在人看来，虽然这个巴比伦是很强大的，文化、经济、军事都那么发达哈，但是神要再一次为了他选民的原因，要来再一次来施行拯救啊。神说到就做到，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哈，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神也这个施行了再次的拯救。同时呢，神也是看得很清楚哈，神还要来对以色列民该有的责备，他还要来进行来责备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来43章22到24节，再就讲他说，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圃，也没有用祭物的自由使我饱足，倒是我因你的罪恶服劳，是我因你的罪孽厌烦。也许这个经文我们看了有的地方不容易明白哈，没关系，待会我们再一起看看哈。我们就知道说，神在历史当中对于以色列民，包括对我们人类拯救，神是不离不弃的啊。但是我们人会怎么样？我们人有人的劣根性，我们人的这个叛逆哈。神的拯救好了以后呢，好了是一过了以后呢，人的心里的这个罪恶就会出来，那很容易这个来再次叛逆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神要来责备来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为什么会要被交在敌人手里呢？这个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罪恶了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神的慈爱，他的信实没有改变的，所以神还是仍然要来救赎他们。好，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哈，神是来责备他的选民做了什么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哈，我们就慢慢看，从22节我们就看到说，他说，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那这个以色列民有困难有麻烦，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不向神来求告，那甚至心里到烦，这个厌烦神了啊。这个经文你们看得很清楚哈。然后他们有没有向神献祭呢？因为献祭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讲得很清楚的啊，要像赎罪祭有好多平安祭啊，要献祭的哈。他们也没有向神来献祭物，甚至也不来尊敬神的哈。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24节，我们说，他们也没有用这个银子为神买这个仓圃，那是这个也许我们看不懂哈，这是他们为了这个献祭，为了这个灯台用的。其实仓圃其实就是芦苇啊哈，这是为了献祭用的哈。那看出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在应尽的本分向神献祭方面呢，他们也不是很用心，也不是做得很好，并且呢，他们也没有用祭物使神这个饱足哈。那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哈，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出了问题也不向神求告，因为神是他们的救赎主，是他的这个圣者哈，这个是他们的王啊，所以他们出了问题，你当然要向神来求告的嘛哈。但是他们不向神求告，那他会就可能向谁求告？ 可能随从当地的偶像，像假神，像这个偶像来求告了哈，并且他们也没有按照圣经上律法上所记载的要向神来献祭，可以说他们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民这个不公不义哈，没有这个尽到神子民的该有的义务，那神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啊，我们从圣经上我们也来看到哈，对比一下哈。首先呢，神呢，他顾念人的这个需要，他虽然知道这个人呢对神不尊敬他哈，这个但是神呢这个顾念人的需要哈，神没有什么，首先呢神不应这个供物使人这个劳累哈，所以神呢没有把过多的重担放在他的选民身上，不可能说因为说啊你们要献这个祭物给我们给神的话，是他们能够没有吃的没有用的，不会的。神不会因为要献供物给神啊，使人这个劳累哈，就像献金一样的。神也不会说我们要来敬拜神啊，甚至我们要有十一的奉献，好像是我们也没有够吃，也没有穿，没有不够住的哈，不是的啊。所以神他是顾念人的需要，怜悯我们人哈，他知道我们人的需要，所以神不会因为供物使人来劳累。然后呢，神也不会因为要献什么乳香啊、献物哈，能够使人来厌烦。那反过来神会怎么做？神反而倒要因为人的罪恶而劳累哈，神会因为人的犯罪，他心里有这个 burden， 有这个压力哈，有这个劳累哈，这个反而成为神的一个重担。然后呢，神也会因为人的这个罪孽而厌烦的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是所拣选的，他是为了自己的名，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而造作的哈。神看到他的子民有罪孽，神的心里又会怎么样？神就不好过，神就难受，是不是哈？所以这个那看到他的所爱的子民，他的犯罪也不能不管，管教太重了又会怎么样？那些以色列民成天就会哀嚎哭嚎那个哈，有的甚至小命都没有了。那管得太轻又会怎么样？那扑通不痒的，他根本这个没有感觉哈。所以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罪孽，这个反而成了神心里的负担，成了神的这个劳累了哈。所以甚至神因为这个他的子民的这个罪孽心里厌烦他们了啊，这个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神一方面要拯救，同时呢神也要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要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有罪孽了啊，这个也不向神做基本的该做的啊，对神不公不义的啊，所以神就指出他们的这个罪孽要来责备责罚他们哈，这是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哈，我们说这个神因人的这个罪恶罪孽哈，劳累有这个厌烦了，但是呢我们说至终呢神呢他是有他的办法的。我们也知道到这个新约的时代哈，神就把世人所有的罪孽都归在谁的身上？就跪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身上哈，可以说是我们呢，是我们众人的罪孽呢，都跪在他的儿子身上，所以他一人呢担当了我们世人所有的这个罪孽，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有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哈，这是我们能够来看到很清楚的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责备。那接下来我们也看看，神的责罚和这个救赎的一个原因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25-26节，特别是后面的27-28节就提到说神责罚以色列人的原因是什么呢？26节就讲他说，你们要提醒我，我可以一同来辩论，你可以将你的你臣民自显为义。那神就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管教要责罚以色列人呢？难道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在神看来有什么有理的是做得好的事吗？那没有的哈，所以人在神面前这么无理无义哈，不公不义。那神他故意这样说，你们可以来一同来辩论吗？你说哪一个人可以来和神来辩论呢？是不是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这个和神来辩论，甚至我们说连这个约伯记当中在神看来约伯哇，他这个人这样一个好的人哈，这个他也没有办法来和神来这个辩论的哈，何况我们普通的人呢？所以我们世人都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和神来讲理，好像你有公义，都没有办法。并且神责罚的原因是他们 以色列的始祖就这个贝利神的话，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他的领袖，他师父就是指以色列的领袖就来违背神了哈。这些神是执法他以色列人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啊，神救赎他一个原因了。那二十五节这讲的就很重要的，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这个罪恶。”啊，这个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神救赎以色列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刚才我们讲了啊，从这个第七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啊，所以神救赎以色列人的原因，他首先是为自己的一个缘故，然后接下来呢说神不纪念人的罪恶。那也许看到我们这一点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想啊，这个神不纪念人的罪恶吗？那可能也许我们信主的人都会怀疑哈，这个我们说这个神是这个很痛恶人有犯罪的哈，我们会怀疑神真的不会纪念人的这个罪恶吗哈？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神是信实公义的哈，那我们人呢，只要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怎么样？承认自己的过犯，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的过犯哈，神他就一定会饶恕哈，因为神是信实和公义的哈。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哈，神呢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他不像一般普通的人，神不会没完没了的一直纠缠不清哈。甚至我们都知道，假如说我们有人犯了错误哈，有人一直抓着你的小辫子不放，你会怎么样？你会心里很厌烦的哈，这么烦了，一直抓着我这个不放了哈。但是呢，我们说神不纪念你的罪恶啊，这个是让我们要来看到的哈。那有没有什么确据呢？那是不是就仅仅再讲一下，其他的没有地方提到了？其实不是的啊。旧约当中，除了在这个以赛亚书就讲到说神不再纪念人的罪恶，其实耶利米书也讲到，在新约当中也讲到，在希伯来书我们打出来可以看到哈。在第八章十二节讲到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然后希伯来书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因为假如说神一直记着人的这个罪恶，那我们人岂不是要一直献祭了吗？那可是我们也知道，靠着神，我们现在靠着神的儿子，他作为大祭司啊，一次献祭就怎么样，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啊，赎罪祭哈。所以神不再纪念人的一个罪恶，那这是我们也要来思想，神在我们信靠他的人身上有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再讲一个例子，可能我们弟兄姊妹更好的明白哈。那曾经有一个年长的一个老姊妹哈，她因为过去呢可能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也犯了罪哈，她心里呢就一直很难过啊，心里呢也一直很郁闷，很有压力哈。所以有一次呢，就教会的传道人就看到她哈，哎，你看到你为什么一直闷闷不乐？是有什么事发生吗？那这个老姊妹他就不得不和这个传道人就讲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哈，就讲出来。那这个传道人和听了讲了他自己的情况以后呢，就带这个老姊妹看了圣经当中这几节经文，就是也包括希伯来书第八章和第十章的这几个经文哈。那这个老姊妹看了以后，他就心里得到很释怀，不是人随口讲的哈，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说这个神要宽恕我们人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罪孽。我们人有了罪，犯了罪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诚诚实实的来到神面前啊，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的天父上帝要饶恕我们的过犯，是不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哈。所以这个老姐妹看了这些经文以后，看到圣经当中有这么多很确认的经文啊，她就很高兴，她心里的原来的压力那个闷闷不乐就得到了个释放哈，所以她就很高兴的哈。所以这是从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神他有他的拯救计划啊，他有他的救赎，除了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啊，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他所拣选的，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要赦免我们的过犯，要来拯救我们，同时他也要不再纪念我们人的罪，使我们人可以放下包袱，能够继续的来向前走。那我们都说世人谁人无过呢，是不是？人无圣人，人无完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世上，不管你是没有信主的，还有没有信主的，那你一定会有一些过犯，我们也会犯错误，是不是？所以没关系，那我们即使万一有过错，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所以神要赦免我们的过犯，饶恕我们的罪过，同时我们对神也要有信心，我们要知道神他将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所看到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在掌权，同时神对人的拯救从古到今就没有一再停止。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末后的时代，神就预备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将来都能够永远的盼望，也有永远的生命。是，这是从经文当中给我们每个人的看到一个清楚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到神你愿意拯救神你的子民，并不是因为神你的子民，也不是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有什么功德，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有什么善行可以值得神你来拯救的，因为神是你为了自己的缘故，你也不愿来，也凡是我们信靠你的也不再纪念我们人的罪恶，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神你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并且你也是一直做事的神，我们虽然即使现今我们有困难，不管瘟疫或者其他的困难，但是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做新事，你要来拯救你的子民，好叫我们都能够来放下我们身上的重担，可以更快的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